跟住读经嘅时间，今日正道所使用嘅经文系记载喺旧约诗篇嘅第一篇。我哋可以按照荧光幕一间上高嘅经文嚟到一齐诵读旧约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今日我哋好高兴，我哋会由本堂嘅罗德根传道传讲神嘅话语。而罗传道今日正道嘅主题咧，亦都同时啦，系啦，头先Gabriel 都有提过啦，就系都系我哋今年粤语堂嘅主题。我哋见到喺我右手边啦，我哋有一张好靓嘅 poster， 写住生根建造，果子常存，亦都系罗传道今日为我哋带来嘅主题。我哋请罗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新年快乐！网上嘅弟兄姊妹都早晨，新年快乐！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让我们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无论是岁首或者年终，你带领我们所走过的人生路都是满有恩典的。无论日子是怎样，最有福的就是能够亲近你，享受你的同在和生命的栽培。因此求你现在掌管我们的心，使到我哋毫无阻隔，能够全然领受你今日嘅教导。我哋咁样祈祷系奉主耶稣嘅圣名，阿门。一样福音第十五章十六节嗰度话，耶稣同门徒讲：唔系你哋拣选咗我，系我拣选咗你哋，并且派你哋去结果子，叫你哋嘅果子常存，使到你哋奉我嘅名，无论向父求乜嘢，佢就赐俾你哋。咁即係话，就算你有幸做咗耶稣嘅门徒之后，唔係表示你就乜嘢都唔使做，或者可以懒懒闲咁样去等天国降临你就享永生，而係你要不断嘅结果子。你一旦得救，你有咗基督里面嘅新生命，咁你就必须不断结出对应生命的果子，以示你自己有基督的生命。反过来说，就是说你信主之后如果没有结果子，就是表示你仍然缺乏基督的生命，这个状态不适宜长久的，因为是会有被斩下来的危机。这个危机对个别不结果子的基督徒是这样说，对整个不结果子的教会都是同样的道理。你看见神造植物，使到他们成长结果延续生命，同样的神造人也都要人成长，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使到有神形象的生命能够大大地延续。而因为始祖犯罪，使到每一个人的生命从此都被罪污染了，生命就不能够长久。因此神就透过爱子耶稣施行伟大的救赎，叫每一个基督徒起个每一个基督里面的新人，都要好似一棵属灵的树，一棵属灵的果树咁样，不断去结出属灵的果子，使到新人里面嗰个基督的生命，亦即系神的生命，能够一直嘅延续，直到永远。因此，基督徒的人生，以至到教会在世的日子，都是必须果子常存，以示基督的生命 正在延续下去。否则的话，基督徒的身份或者教会的身份就难保了。所以踏入新的一年，我们是不是愿意壮大基督徒和教会的身份？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或者让我们从诗篇第一篇那里去寻找一些亮光。大家知道诗篇是很多信徒喜爱的圣经经卷，亦都是犹太人年代久远的诗集，全部的150篇的诗，约莫就在公元前15世纪直到5世纪秘掳后期左右写成的。而其中不同的作者当中，有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大卫。新约的圣经学者倾向将诗篇第一和第二篇视之为整个由五卷组成的整套的诗篇的引言。为什么他们这样想呢？因为他们看到诗篇第一篇第一节那里开始是一个希伯来文字，那个希伯来文字呢就是叫做有福。而他们第二篇的最尾那节当中亦都有一个同样的字，有福的。就所以就发觉这两个同一个字，一个是诗篇第一篇的开头，一个是诗篇第二篇第十二节最尾那节的尾，都有这同一个字，有福的。所以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字将这两篇的诗篇连在一起，而作为成本的诗篇的一个引言。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将第一篇第一节开头那个有福了这个字呢，这个希伯来文字翻译成呢是变成第二节最尾那里，所以就会用以令以我们以为说哦，有福这个字是限于第二节那个对律法态度的内容啫，其实不是。其实有福这个字在原文来讲是第一节的开头就用，所以当你看英文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得很清楚，英文圣经第一节字就是讲有福的。所以这两篇诗作为引言，是引导读者读到成本的诗篇，成卷的诗篇那个中心思想。整个中心思想就是讲到恶人的道路终必灭亡，而义人的道路必定是永存，因为神是掌权直到永远，神的律例教导必定永远建立，神必定会审判恶人，而投靠神的人是有福的。那你会在成卷的诗篇里面经常都见到这些的观念在里面。当你看到诗篇的第一篇，那里清楚讲明做人有两种的人生选择，一是就是行恶人的道路，或者就是走义人的道路，一是就是顺从恶人的思想，又或者是喜爱神的律法。恶人必定灭亡，义人必定永存。去到第二篇，你会见到那里很强调神是永远掌权，他是天地的主，投靠神的人是有福的。我回到转头，我们看诗篇的第一篇，那个结构来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喜欢将它分成三组，每两节一组，但我是比较喜欢另外一种的划分，就是第一、第二节一组，是讲明有福的人那个生活行为的特征是怎样，而第三到第五节是用图像来对比有福的人，即是义人， 和恶人，也就是罪人，两者截然不同的地方在哪里？特别是大而起大而可畏那个审判的日子当中是怎样。而最后就是第六节，如果解释为什么诗人会作出这个这样的宣告，因为神命定历史的发展必须是这样。诗篇第一篇第一至第二节这样讲：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踏入新的一年，人人都在互相的祝贺，希望大家添福添寿。那什么是福呢？如果我们有车有楼，有健康有美貌，有学识有高尚的职业，有儿有女有人物网络，有平安自由，有晒呢一切，我相信好多人都会话：哇，呢、这个人真系好有福啊！不过神话俾我哋听，有福嘅人系嗰啲喜爱神嘅律法、喜爱到昼夜思想嘅人。点解昼夜思想？因为想通达，因为想内化，想将神的律法变成自己思想情绪好自然的部分。那些一心想发达的人就很愿意去不遗余力地熟读财经的资讯，那些有心去从事某个专业的人自然就很愿意搏晒命去学习那些专业的知识技能。但是你所认识的人当中，有多少个是极之渴慕神的话语，极之想熟读神的话语，盼望自己的心思意念能够自自然然地对应着神的说话呢？你所识的人当中有多少个是这样？神的律法是神给人生活的指引，告诉人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好做。这篇诗写作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有摩西五经和一些其他的旧约的经卷，那些都是神的说话，都是神给人的生活指引。大家知道律法的核心是什么？律法的核心就是爱，所讲的就是首先要完全爱神，也就是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一切听从神的吩咐。其次的就是按照或者根据这个神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的这份的爱去爱人如己。旧约的五经、历史书或者是诗歌智慧书，没有一本是离得开这个律法的核心，也就是说离不开爱神爱人的精神。去到主后四世纪左右，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普世的教会终于确认了新旧约共66卷的书卷为上帝赐给人的生活指引。人如果偏离圣经里面任何的指引，就是得罪了神，也就是犯了罪。对于要求绝对圣洁公义的上帝，他对一丁点的罪他都不能够接受。所以如果犯了罪得不到赦免，犯罪的人只得回永死的结局。 偏离神喺圣经所启示嘅话语嘅人系咩人？就系呢度诗篇所讲嘅恶人、罪人、亵慢人。亵慢人即系咩？就系嗰啲嘲笑神律法嘅人。跟随神嘅人就系嗰啲爱慕神嘅律法嘅人，爱慕神律法以至到昼夜思想嘅人，自然就会同嗰啲偏离神律法或者话偏离神话语嘅人分道扬镳，各有各走。所以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就话：被上帝视之为有福嘅人，必定有两个生活品格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你看到三个动词：不从、不站、不坐。这三个动词清楚说明，跟随神的人是要完全和偏离神的人划清界线，绝对不能够跟他们为伍。那些人的价值，那些人的价值观或者信念，我们不能够认同来到行事为人。他们那些得罪神的道路，我们不能够站在其中。纵使我们不选边站的时候，可能会为我们带来生命甚至或者财产的威胁，都不可以站在他们那边。他们的圈子我们不能够投入，不能够认同他们的生活方式，不能够为求自保或者其他的利益就跟这些人狼狈为奸，妥协信仰，或者跟他们一起很虚伪地扮圣洁、扮高尚。咁究竟偏离神嘅人多啊，抑或爱慕神嘅人多呢？显而易见嘅就系，切切爱慕神话语嘅人喺呢个世上边只系属于一小众，而周围一大群嘅人都系偏离神嘅人。我哋都知道群众嘅压力系非常犀利。当环顾四周，人人都不认同你的观点，人人都嘲笑甚至乎猛烈抨击你的观点或者信念的时候，你说你自己可以撑几耐？你可以支撑几耐？被神视之为有福的人的第二个生活品格特征，就是诗篇第一篇第二节所讲的，那些经常思想咀嚼神的话语，渴慕通达神的话语，以至到懂得去应用神的话语在自己生活的每一方面，懂得去运用神的话语去处理生活里面各种的难题和挑战。这样的生活就是将自己的生命根植于神的话语当中。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你是不是渴慕更多了解神的话语，去深深牢记神的圣言，去切切的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事为人呢？我们今天真的很幸福的，因为我们真的有各种不同的圣经版本随手可得，印刷的、电子版的应有尽有。我们还有很多释经啊、神学啊、属灵生活应用啊，或者属灵操练的书籍和文章。我们还有很多讲道啊、专题啊、或者见证的录影，你在网上可以免费看的。 你还有更多的实体或者网上的神学圣经课程任你选。要深入认识神的话语，今时今日真是比几十年前容易得多。如果你只是一味读一本圣经，你随时会有很多的得着，因为圣灵会帮助，会帮助你去明白。但是如果你加上研读那些有分量的释经啊、神学书籍，你随时有更加丰富的收获，因为神是不会呼召那些写书的儿女白白这样努力而没有贡献的。神叫得他们写，自然就是有他们的贡献。他们的著作虽然不能够确保完全没错，但是在里面你经常会找到有很多他们藉着圣灵而得到的亮光。你有没有充分珍惜神给你这些众多的机会，将你的生命根植在祂的圣言当中呢？诗篇里面那个昼夜思想神的律法这句说话，不是说叫你成日在脑里面想想想想就功德圆满，而是叫你要深入钻研，为了是实践出来，这才叫昼夜思想神的律法。你知道但你不做出来，那你在神面前的罪就比无知更大。但是如果你说你想专登避免去认识神的说话，为求啊不知者不罪，如果你有这样的计谋，你绝对避不过上帝严厉的审问。无论是信徒个人或者整体教会，都要追求将生命根植在圣经真理上面，以渴慕的心经常钻研神的话语，为求妥善实践神的话语，使到自己的生命各方面都同神的话语紧密相连。这样的人或者这样的教会是有福的，将生命根植在圣经当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亦都唔系话唔使付上代价，但系却系好有福嘅事，因为嗰个收获一定系比付出嘅大得多。台湾一对夫妇，佢哋本住生命系神所赐予嘅，所以唔必须系不惜一切全力去爱。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教导，那他们就不随从世俗主流的意见，而活出了美好的见证。是怎样的见证呢？就是这对夫妇里面，其中做妻子的原来是教会的牧师来的，他的丈夫就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两夫妻其实是经过八年左右的耐性等候，才得到女方的妈妈同意等给他们结为夫妇。而结了婚之后，这位做太太的就一直求上帝给他能够生仔女，生儿育女，但一直都未蒙应允。到他真的等到的时候，已经是高龄产妇的阶段，医生就郑重问他，你是不是真的要冒这个险啊？那他坚决就说我要。当他女生下来之后，开头一切良好， 所以他们两夫妇就很感恩。不过去到第十日，BB 突然间就病发危殆，经过抢救之后，虽然暂时保住性命，但因为脑缺氧，所以医生说很难评估将来受损害的程度去到哪里，又是一个问题，还够不够他好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还够什么啊？你救回他是不是想害他？你想害他还是爱他？似乎很多人都想着应该就是算了，由得他走。但是这对夫妇他们的想法就是，这个生命竟是上帝赐给他们，如果上帝不收回，他们就要救下去，于是乎就是这样救。到这对夫妇做见证的时候，他们的女儿已经五岁，一路都是不懂讲嘢，亦都唔识喐咁滞，唔识行路，四肢活跃能力，四肢嘅活动能力好弱，仲要随时帮佢抽痰，因为唔系咁样嘅话，佢随时会窒息而死，而佢嘅样亦都会吓怕好多人。呢对夫妇面对过好多难以言传嗰种照顾上嘅压力同埋痛苦，作为太太亦都系身为教会嘅牧师，佢都会面对一啲会有嘅内心嘅疑惑，啲会有啲唔明点解咁忠心嘅仆人神会赐一个咁样嘅女俾佢。呢位做牧师的太太，她曾经都有一段时间不断问上帝，为什么要给我这样的女儿，我个女儿这样长期睡在这里，她有什么人生意义和价值，她问上帝，问到有一天上帝答她，她说上帝跟她说，你看看你自己，你看看你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你就会明白你的女儿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因为牧师说他明白了，他明白了什么？他明白原来就是他的女儿活着就是一个见证。在他们凑这个女儿的时候，本来很困难，也都觉得很羞耻，不想带个女儿出街，怕被人笑。好在他做丈夫，他的丈夫就很坚持说，一定要叫个女儿过正常的生活，所以就几辛苦几难堪都带她出街。但是当他明白原来他的女儿活着就是见证，见证什么？是见证上帝，见证上帝对这个女的爱。他明白一件事，原来他以前不知不觉跟着外面一般人的有色眼镜去看他的女儿，相信他看不到他女儿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当他明白到原来他的女儿的活着就是神用他来去表达上帝对他的爱。因为当你看到这个女儿的父母和所有身边很爱他的人怎样一路以来尽所能的去照顾他，帮助他，训练他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的爱透过这些人延伸到这个女儿身上。你又看到这个女儿其实她是很努力地去生存下去，因为在那几年里面透过专业的训练和仪器的帮助，她的女儿一路慢慢学习着用眼神透过仪器来表达和人沟通，亦都是这样操练的时候，她慢慢可以起人辅助之后，她自己可以踩得动玩具车， 所以这对夫妇说，我们这个女最后是鼓励到我们，令到我们更加的信靠上帝。而他我们的女儿竟然是鼓励到其他的人，鼓励到教会的人。我想想他们的见证，我真是越想越认同。个女这样有尊严这样的活着，就是一个见证，就是见证上帝的慈爱，就是见证上帝的大能，就是见证上帝那个测不透的智慧。这个就是这个女儿的人生意义和价值。生命那个美善的彰显就是这样看到。这个见证所流露的对生命的看法，跟现在很多人所倡导的堕胎和安乐死那些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当你去实践神的教导，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时候，你会不会退缩去跟随世俗的思想信念，亦或宁愿孤独受苦你都不离弃上帝的话语呢？为什么分别为圣，脱离世俗的主流，喜爱很少人认同但很多人嘲笑的神的律法的人是有福的呢？诗篇第一篇的作者讲出的理由，就是因为生命得以延续，能够经得起永恒的审问，所以是有福的。第三到第五节是这样讲，他说这些被上帝称之为有福的人，他要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但是恶人是怎样？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原来爱慕神话与实践真理的人，就好像一棵栽在溪水旁枝叶茂盛果子常存的树。这个比喻让人看得见，就是被上帝称为有福的人，美好的生命会持续不断。如果教会是由这些人，这些被上帝称为有福的人所充满的话，那这个教会肯定是有福的教会，也都能够肯定看见基督丰盛荣美的生命在这里延续不断。信徒很可悲的情况是什么？信徒很可悲的景象就是虚有其表，生命枯干而不自知。教会可悲的景象就是名存实亡，虽然有人有仪式有华丽的建筑，但是元首基督已经离弃了那个教会，那里再没有基督的生命，只有虚假的信仰。那这个教会真的很可悲。虚有其表的基督徒和恶人是没有什么基本上的分别。恶人无论现在如何风光，如何声势浩大，原来最后竟然会好像糠秕那样被风吹散。这个是几咁的讽刺，亦都是几咁的真实。你看看历世历代有哪个恶人是不会倒下的，有哪个罪恶的政权是不会被替换的。时辰未到的时候，看下去就真的很坚固，可以横行无忌，但是到神审判的时候一到， 他们就突然变得好像谷物那些外壳那样，一吹就散。他们所做的无论是几咁的壮观，最后都是归于无有。而被神称之为有福的人就不同，他们顺着神的心意要做的事情都必定成就，而且有永恒的果效，所以说他们所做的尽都顺利。当神审判的大日一到的时候，对于恶人不可一世的那个时势，还有义人卑微柔弱那种的处境，马上来个大逆转，恶人全部倒下，义人都好有体面咁样企喺度，直到永远。对神嘅信心能够让我哋抵挡恶人横行无忌嘅时候所营造嘅嗰种固若金汤嘅气势。主再来之前，嗰啲恶人唔会倒下嘅，反而会越嚟越多嘅，会越嚟越恶添嘅，会越嚟越嚣张嘅。佢哋以为佢哋好似永远唔会失败咁样。不过就系喺呢一啲唔能够避免嘅黑暗日子当中，神要嗰啲属于佢嘅人，神要嗰啲属佢嘅教会，嗰啲爱慕谨守佢嘅话嘅人，要他们继续坚持下去，好让他们那个生命有无尽的活水供应，自然就能够多结果子，自然就能够展现出神那个永恒荣耀的生命。大家知道在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里吩咐门徒说他们要结果子，那属神的人要结什么果子啊？就是使人作主门徒的果子。无论个人或者教会整个的信仰群体都要不断的结果子，果子常存。不论我们做些什么，讲些什么，承担什么的角色，我们最终的目标都是活出那个叫人与神和好的福音。我们盼望未信的人因为这样而愿意归信耶稣，我们盼望那些已经在主内的弟兄姊妹因为这样而能够更加的长进，因着基督所成就那个与神和好的福音，我们的生命已经开始彻底的改变，并且我们一直在这里变，变得更似耶稣。这种生命的改变使到我们不论有什么的角色岗位，我们都要努力做好自己的本分，为了的就要荣耀生命的主，并且把握机会直接或者间接去分享福音，或者去激励主内的肢体更加的爱主。如果你是爱慕神的说话，将生命根植在圣经真理里面的人，你必定会按时候结果子。如果你发现自己没有好好结果子一段时间的话，那我请你就不要漫不经心，你最好快些修正，你免得神的忍耐一过的话，有机会被上帝斩下来。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六至九节嗰度，大家有机会查下你嘅圣经，路加福音十三章六至九节，嗰度系讲关于神宽容嗰啲唔结果子嘅无花果树嘅比喻，提醒我哋神嘅宽容忍耐系有时限嘅。我哋教会嘅异象喺2020年已经喺会友大会当中宣告过。第一句就是说，效法神的国度，在彼此坚固为福音合而为一的过程里面，要使到社区和世界看见我们。 最後一段就是說，透過禱告，透過門訓，下一代的關顧，社區和更大範圍的外展，透過這個數碼網絡事工，透過一個迎新的群體，一個敬拜的群體，來到去達至跨越各堂會的這個國度增長、多領域的發展。當你細心思想我們所宣告的意象的時候，當你在祈禱，就這個意象去祈禱的時候，你知不知道上帝要你在哪方面或者哪幾方面來到去投入下去，為上帝多結果子呢？為什麼詩篇第一篇的作者這麼有信心說惡人和義人他們會有不同的人生結局呢？因為作者相信神是掌管一切。第六節那裡說，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這裡所謂的知道，不是純粹說頭腦上的知識，而是說經驗和關係上的認識。也就是說，神早已經是經過他所界定的義人和惡人的道路，神一早就清楚知道這兩條道路到底有什麼不同。義人所走的人生路，因為按照神的心意，將自己從世俗當中分別出來，將生命根植在神的話語當中，因此他們就會有神永遠相伴，他們在神的審判當中能夠順利通過，被稱之為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他們會得到神永恆的賞賜。而那些惡人，因為他們自命不凡，他們嘲笑神的說話，他們抵擋神的命令，任意妄為，在神的寬容忍耐當中，他們不知悔改，不知醒悟，所以今生過後，他們就直接去到永遠的滅亡，永遠失去一切，永遠受苦。他們在神那個大而可畏的審判當中，他們沒有辦法通得過，到那陣時他們才知道，他們今生要封得封的日子，原來不過是神暫時容許所致，不是他們本身有什麼本事，但是知道都為時已晚。但願你和我，他朝面對上帝審問的時候，我們都能夠站立得住，我們都能夠被上帝確定是我們走完了義人的路，我們不單止能夠站立得住，更盼望我們能夠得到豐盛的賞賜。但願我們的教會都是這樣，他只要被上帝審問的時候，能夠得到上帝的稱讚。我不知道我們還有多少個今天，但是我們最好趁有今天，我們努力走在這個義人的道路上面，我們盼望他朝我們能夠出色地通過神的審問，也都盡全力讓你我所屬的教會能夠經得起上帝的審問。我們與同今年的主題就是生根建造，果子常存。詩篇第一篇正好和應這個主題，給我們重要的提醒和鼓勵。但願我們愛慕神的說話，我們根植在聖言當中，以致我們能夠按時候結果子，我們有信心將來能夠經得起上帝的審問。但願詩篇給我們的提醒成我們今日，成我們今年那個生活的動力和目標。讓我們一起低頭同心禱告。天父上帝，我們感謝你常與我們同在，感謝你賜下你的話語作為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感謝你透過詩篇第一篇俾我哋嘅提醒，願你幫助我哋反覆研讀呢一篇嘅詩篇，將其中寶貴嘅真理藏喺心裏面，藉此嚟到驅動我哋行事為人，並使到我哋有份去促進御宇堂今年去活出生根建造果子常存嘅主題。我哋咁樣祈禱係奉主耶穌嘅聖名，阿門。